关于一本小说啊，到底好不好看，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评判标准，就是看你读完了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啊，腿麻不麻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，本节目由郎酒冠名播出。哎呀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最近啊迷上了摩托车，我已经打算去考个摩托车驾照了，等我考下来我就买个车，然后出去骑行浪迹天涯。说起来啊，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啊，我还不知道大家都是哪儿的人呢，要不你们在评论区啊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家乡，我挑几个景色好美食多的城市啊，我去骑行一下，没准到时候咱们还能见一面呢。我想拉着丸子一块考，丸子死活都不干，跟我说
我觉得骑摩托车太危险了，而且不环保。佳琪姐，你说有没有一种摩托车，它的动力来源不是汽油，而是骑车人身上的油脂，那样就完美了。
我想了想啊，说丸子，你说的这不就是自行车吗？其实骑自行车也挺好的，可以锻炼身体。最近啊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花也都开了，我偶尔呢会跟朋友约着去骑车。白天骑还好啊，夜骑要注意的事儿就比较多了。比如说啊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和一条狗在大街上走，一定不要试图从中间穿过去，因为他们中间可能还有一条链子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，问就是栽过跟头啊。当时我哥也在，他不仅没帮我，还在旁边笑得很大声。我当时特别生气，我哥看我这样就安慰我说，老妹儿啊，你刚才翻了好几个跟头，感觉好像女侠一样，突然习得了绝世武功，可惜了啊，最后落地的时候不太稳，脸先着地了。要不你给你这套功夫起个名吧，最好是带数字的，因为真正牛逼的武功都是带数字的。比如说啊，段誉的六脉神剑呢，乔峰的降龙十八掌，还有你嫂子的一哭二闹三上吊。我感觉我哥有点夸张了，我嫂子呢其实情绪挺稳定的，反而是我哥哈总想上演一些一哭二闹的戏码，可惜我嫂子不上当啊。昨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，看到我哥在沙发上坐着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我哥说刚才有点牙疼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哼哼几句，结果把你嫂子给吵醒了，我就过去眼泪汪汪的求安慰。你嫂子翻过身看着我，心疼地说，老公啊，我最看不得你受罪的样子，看得我好心疼啊，要不你自己去客厅睡吧好不好。还得是我嫂子哈，把我哥调教得太好了。不过呢，这也需要一个过程，我哥当年去试婚纱的时候呢才有意思呢。那天啊，我正好放假陪他们俩一块儿去的，本来挺开心一个事儿啊，我以为我嫂子穿好婚纱出来，我哥会感动的流泪，结果这家伙可好，全程黑脸，就好像有人欠他200万没还一样，搞得我嫂子也很不开心。我一看这样不行啊，就偷偷踢了我哥一脚，我说你作啥呢，结果他没搭理我，而是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，脸色太好看了，一会儿不好砍价呀。不愧是我哥啊，这想法就是与众不同。有句俏皮话说得好啊，叫癞蛤蟆没毛随根儿。我侄子侄女儿就跟他爸的脑回路一模一样。昨天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跟我讲了一件事儿，我第一次啊在一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了高瞻远瞩。昨天他们老师啊不知道是吃坏东西了还是怎么着啊，肚子疼得特别厉害，给班里的小孩急坏了，有的说要打120啊，甚至有人都拿起了自己的电话手表啊就要拨号。这老师赶紧说，哎呀，医生也很忙的，老师没事啊，大家不要担心。然后呢，我小侄女突然镇定地说，
大家别着急，咱们先给老师订个骨灰盒吧。
小孩对于生死啊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概念。不过呢，我也不能说你啊，毕竟我以前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我记得我刚上初中那年啊，同桌是个牛哄哄的大姐大，经常让我帮她写作业啥的，我也一直都让着她，一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感化她，让她变得越来越好，二是因为她爸是校长。有一次啊，她翘课去网吧打游戏，临走的时候呢让我帮她写个请假条交给老师，哎，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，说她的爷爷过世了，她得回家奔丧。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，我们班主任就提个花圈去他家了。啊，那天他爸给他打的呀，三天没下来床。后来校长啊就总上那个网吧去清扫，就看看有没有学生去上网，给我们吓得啊整个学校的人都不敢去了。没办法呀，他就逃课去外面玩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娱乐活动没有现在丰富，他逃了课吧也不知道该干点啥。有一次他都走了，中途还回来了。我说，你是喜欢上语文课吗？怎么这节课你不逃了？他说，哎，太冷了，上一节课暖和暖和。前两年回老家啊，我去参加同学聚会，还碰着他了。他子承父业啊，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初中教书。再见面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他经历了啥，就觉得他整个人吧都发生了蜕变，感觉活得挺通透的。那天呢，我们聊了很多，他有一句话啊，我觉得说的挺对。他说，有钱和没良心啊，是舒服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便捷的两种法门。后来啊，我还刷到他的抖音，巧的是啊，他还参加了郎酒的抖音挑战赛。我点进去看了看，拍的还挺不错。说到这个啊，你们都去参加抖音的郎酒挑战赛了吗？没参加的抓紧时间啊，这个活动呢到4月30号就截止了，应该都知道怎么参加了吧。很简单啊，首先打开抖音搜索话题红红火火红花郎，然后进入这个话题页面，点击品牌任务啊，了解任务要求之后呢，点击立即参与，并且在视频里啊喊出幸福宣言红红火火红花郎，最后呢带这个话题标签艾特郎酒官方旗舰店发布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次的奖品很丰厚啊，综合排名前20的朋友可以去看红花郎之夜群星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很多大咖来啊，比如说有唱画心的张靓颖啊，还有水木年华。就算你对演唱不感兴趣啊，郎酒还有其他丰富的奖品，比如说啊，视频综合排名第21到30名的朋友可以获得500毫升的红花郎红石一瓶，综合排名31到50的朋友啊可以获得100毫升的红花郎小酒一瓶。总之啊，只要在这个视频里展现你的红火幸福时刻，就有机会瓜分现金大奖，赢取演唱会门票，还有红花郎酒等等的礼品。那为了支持郎酒的这次活动啊，我在各个平台都帮忙做了宣传。发微博的时候呢，我还配了一张近期的照片，可能是美颜的有点过了，很多人看完之后就在下面评论，让我把假期还给他。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不要面子呀。再说了，那橙汁里含3%就叫橙汁，我照片里有3%的我，那怎么就不能是我本人呢？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懒朋友哈利波特大假期。哎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特别抗拒工作啊，每天不是干点这儿就是弄弄那儿啊，只要不是工作干啥都行。我感觉也不能说是懒吧，纯粹就是不想卷了，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啊拿去体验生活，毕竟人生也不只是有工作，对吧？那接下来时间啊，我们来分享一下上期节目的留言啊，看看哪一个小可爱上墙了。首先这位呢叫小呼不迷糊，他说，佳琪姐，我现在高一请长假在家，每天都郁郁寡欢，就听你的节目度日。以前啊都是在小度上听，今天心血来潮下载了喜马拉雅。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，你真的陪伴了我好长的时间，我爱你哦，佳琪姐姐。啊，怎么啦？为什么要请长假呀？啊，只要不是生病就好啊。我偷偷跟你说个秘密啊，其实我上高一的时候也请了一段时间长假，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吧，在我们那个小乡镇上啊，那个破不溜秋的学校里，我是尖子生。后来上了高中呢，爸妈为了给我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吧，那真是砸锅卖铁举家搬迁呢，上了我们这儿最好的高中。结果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时候我就考砸了，因为你要知道啊，是每个学校的尖子生才会汇聚在那里啊。后面我就真的一到考试我就很害怕，结果一次比一次拉胯，到最后真的是焦虑的都睡不着觉啊，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终于有一次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跟我妈哭着说，我说妈，我不想上学。就我一去学校门口，我一看到那大门我心都难受，我妈就摸摸我说，哎，宝贝儿别哭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我就开始一边哭一边跟她说啊，说我的压力啊，说我的这个睡不着啊，怎么怎么样吧。 庆幸的是啊，虽然当时我妈也不懂什么心理健康啊之类的，但是呢她还是选择了信任我，然后说那这样我帮你去学校请一段时间假吧。后来我就获得了一年假期嘛，但其实在家玩半年我就玩好了。但是真的很庆幸吧。后来呢我就是比我班的同学普遍都大一岁嘛。我现在想想我都很感激我的妈妈啊，因为她在那个时候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尊重吧。我觉得小朋友的压力和焦虑其实并不比大人少，只不过是方向不同。如果你现在正在上学啊，然后也会有这样抑郁的情绪啊，那千万不要轻视，及时和你家里人沟通啊，去寻求帮助，要不然真的越拖越严重啊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，叫右倾45度，他说怀孕前啊就爱听佳期，现在儿子5岁了，儿子啊就总说
妈妈你为什么总爱听非常六佳期啊。
他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说啥了，就是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听佳期就能平静下来，给人温暖吧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对我至高无上的评价了。下面呢叫李阳去堵门，他说佳期啊现在有点无欲无求了，上班不想说话，下班就睡觉，平常不想和人交流，你说这种状态叫啥呀？你还别说，咱俩状态差不多啊，我也想知道啊。倒也不是说物质丰盈到可以无欲无求了，就是感觉自己欲望降低了，就是有挺好，没有也行。下面的叫太早也是太晚，他说2015年以前啊一期不落的听，2015年毕业参加工作结婚，直到今年有了个大胖小子，特地来给佳期报个喜，也顺便怀念一下我渐行渐远的青春，好久不见了老伙计。2015年啊，然后参加工作结婚，今年有了大胖小子啊，那你不太努力啊，都9年了才有啊。一定是我还不够勤奋，让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没东西听啊，我反省一下我自己。下面的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同事老爹啊去拔牙，拔牙的小伙子呢可能是个新手，拔错了，没辙啊，这老爷子就重新拔，完了这小伙子要老爷子2颗牙的钱，这老爷子不干了，小伙子就解释道，大爷你这牙迟早都要拔的，大爷就霸气的回了一句，那你迟早要死，现在怎么不死去啊。大爷果断只给了1颗牙的钱。我想说啊，这哥们儿没让你赔钱都算是大爷善良。你知道人老了牙多宝贵吗？少一没一颗以后就再也没有了，而且现在整什么烤瓷牙、种牙老贵了。下面呢叫机智的我，他说闺蜜请客去泡澡，搓澡阿姨拉着我的手给我搓胳膊的时候，我脑抽问了一句，阿姨你一定摸过很多人的手吧？阿姨笑着说，阿姨摸过的手啊比你见过的人都多，搓下来的污垢啊比你吃过的米饭都多。我说阿姨您可真会说话，以后还让不让我吃米饭了。哎，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去搓了个澡哈，就是你们可能理解不了东北人对于搓澡的这个向往啊。你说以前我在南方上班的时候啊，就一年不搓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埋汰，毕竟每天回家都稍微冲一下嘛，但是只要我回了东北哈，我每个月必须得去搓2回，要不然我就觉得浑身不舒坦啊！搓完了以后，哇，那种轻盈啊，那种通透，那种看上自己身上的泥居了，就是那个泥垢搓成了那个一条一条那个，哎呀，算了，你们南方人也不懂，就体会精神吧。下面呢叫小可爱卢丁鸡，他说有一天啊，两只小鸡仔来到草坪上玩，母鸡就问公鸡：“
天王盖地虎后面是什么？”
公鸡毫不犹豫地说，小鸡儿炖蘑菇呗，还能是啥？结果母鸡说，你给我滚犊子。公鸡急中生智说了一句，老鹰炖蘑菇。路过的老鹰听见了，就生气地朝他们大喊，来来来小鸡崽子啊，看我不打死你做成小鸡儿炖蘑菇。哎呀，就别的我没想到啊，就是小鸡儿炖蘑菇一定得放真蘑哈，嘎嘎响，放别的蘑菇都不是那味儿。下面的叫佳期寿城和爱电子，他说今天去老公家吃饭啊，不小心放了个屁，我想让老公帮我解一下围，结果他突然站起来说了一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媳妇儿的屁是我放的。 好家伙，就这智商还能结上婚呢？他一定长得挺帅的吧。下面呢叫我是饼干博士，他说今天去楼下小超市买东西，买了一包烟一根冰棍，先把烟撕开了，吃着冰棍去扫微信，然后发现一个问题，我的钱不够了，离下个月老婆给零花钱和发工资啊还有一段时间。我琢磨着和这老板也比较熟了，于是就走过去对他说，老板，我微信钱不够，还差2块，你看着办吧。本以为老板会说算了啊，或者下次再来付，没想到啊，他直接把我的冰棍抢过去一下咬了大半截，还来一句，这样就正好了。那你挺奢侈啊，他咬了大半截2块，你这冰棍至少得4块钱吧。我记得小时候吃冰棍啊，都是5毛，里面就带奶油，还有那种娃娃头什么的，还有那种用纸皮包着的，那就更便宜了，2毛钱一根儿啊。现在好啊，去超市里逛的时候，不标价格的冰淇淋我都不敢拿，我生怕他背刺我一下子。下面呢叫樱桃大丸子，他说17岁时啊，他看见我的手机说，姐夫，你的手机不错嘛。于是他姐姐就把手机送给他了。18岁啊，他又看见我的笔记本说，姐夫，你的笔记本不错嘛。于是他姐姐把笔记本也送他了。今年他19岁啊，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。他看着我羞涩地说，姐夫，你这个人挺不错的。我在等他姐姐发话。下一位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刚坐上高铁啊，老妈的信息就来了，坐上了吗？小伙说坐上了，一个人还是和同学一起啊？小伙说有个女同学和我一起。正点吗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她超正点的，而且无敌可爱，我都不敢想象要是和她谈恋爱我得有多开心。老妈打了点点点点点，我问的是高铁，完了暴露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褪色的蓝胖子，他说表哥啊带着外甥去踏青，在郊外呢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农田，外甥就问表哥，那些绿油油的是什么呀？表哥仔细看了一下就跟他说，啊，这是麦苗。旁边一个正在喝水的老农民啊，听到这话一口水喷出来，跟我表哥说，大兄弟，你没种过地吧，也没下过厨房是不是，你连韭菜都不认识。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没种过韭菜你应该吃过呀。韭菜好啊，又称为还阳草哈，就是尤其老爷们到了一定岁数都需要啊。好了，开个玩笑哈，那今天我们的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哈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感谢郎酒对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哈，大家不要忘了去参加郎酒的抖音挑战赛，希望你们每一个啊都能拿到奖品。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